第三集，日本。张华秋几个人知趣地离开了，留给安培公子和叶毅一个单独在一起的机会。临走的时候，燕饶带着醋意的目光看着安培公子。他们走后，只剩了叶毅和安培公子，还有那个一声不吭的安培英子。叶毅带着猜疑和疑惑看着这个美丽的安培公子。安培公子甜甜地笑了一下，又鞠了一躬，然后说道：
你好，首先我要说，打扰冒犯您了。
叶毅对他的这种客气很不喜欢，弄得反而他自己好像是贸然闯进别人家里的人，连忙摆手说道：没关系，没关系。
安培公子又说道：我和妹妹是来自日本，我的名字叫做安培公子，我妹妹叫做安培英子，我们是受人之托，特此来打扰你，还请见谅。
叶毅忍不住问道：是谁委托你？来找我有什么事儿吗？还有，你们是怎么找到这里来的？
这一点让叶毅很费解，叶家祖坟怎么能让两个小姑娘随随便便地找到？
安培公子说道：
是我的奶奶让我来这里找你的。
这下叶毅都迷糊了。你的奶奶？
嗯。安培公子点头答道：对了，还有奶奶让我把这个东西交给你，说你见到她就会明白了。
说完，从怀里掏出一个东西交给了叶毅。叶毅接过那东西一看，心里被震惊了一下，这不是自己的灵符吗？叶毅又仔细看了看这张灵符，又见到在灵符的右上角有一个名字，这灵符是七爷爷的。叶毅马上对着安培公子说道：
你认识我七爷爷？他现在在哪儿？你怎么会有他的东西？
安培公子还是不急不慢地说道：
对不起，我不知道，这是奶奶给我的，让我交给你，说你看到这个灵符就会明白，请你到我们家里做客。
叶毅又奇怪地问道：让我跟你们去日本？
嗯，对，临出发前奶奶就是这样跟我说的。
叶毅想了想，这两个女孩看起来虽然年纪都不大，但是一定都是些不简单的人。安培公子交给他的灵符，叶毅当然认识，确实是七爷爷叶无名的。安培公子提起的奶奶，是否跟七爷爷有些关系？找自己到底是什么事情？他真的要去日本见了他们的奶奶，才知道什么原因？还有，叶无名曾经提到让他等待一个人，难道就是眼前这位美丽的女孩子？如果自己真的要去日本，那谁来守坟？叶毅想了一会儿，对安培公子说道：
你们远道而来，先休息下，我跟我的朋友商量下再说。
安培公子很有礼貌地答应了一声，然后叶毅把这件事情告诉给了火狐他们。几个人听后都是一脸的愕然，现在对于他们来说，去日本倒没什么，关键就是去了之后守灵怎么办。最后几人决定，火狐燕饶留下帮助叶毅看守墓地，张花秋跟着叶毅去日本。张花秋倒是很高兴，每天在这墓地待着能把人闷死，现在有这个好机会，当然不肯放弃。燕饶懂得结界术，留下帮助叶毅维护墓地的结界，火狐留下有什么事儿也能有个照应，于是事情就这么定下来了。如果凤凰盘没有坏的话，可以用凤凰盘过去，如今只能想别的办法了。安培公子建议他们坐飞机去，而且早已准备好了回去的机票，正好是四张，好像早就预料到了叶毅能够跟他们回日本，而且还带了一个人。叶毅决定这次轻装上阵，就连天罡地煞也没拿，留下这里让火狐暂时保管。 大伙准备了下，第二天一早，叶毅和张花秋就被安培公子和安培英子带着离开了这里。四人来到了北京国际机场，乘上了飞往日本东京早班，飞往了日本东京。张华秋和安培英子坐在一起，叶毅和安培公子坐在一起。张华秋是第一次坐飞机，开始还挺兴奋的，飞机起飞后不久就犯了困了，靠在背椅上就睡。英子也是一上飞机就开始睡觉，喜欢睡觉这点儿，两个人还挺像的。叶毅坐在靠在窗口的位置，看着窗外的白云，想起了自己和陈小雪一起去大连的时候，俩人有说有笑，又想来自己和陈小雪以前的事情，感觉自己很对不起他。想到这里，眼睛里闪过一丝丝的忧伤。安培公子坐在叶毅的旁边，好像看出来了叶毅的心思，就对叶毅关心地问道，你有什么心事吗？安培公子的说话声把叶毅从回忆拉回了现实，勉强地对着安培公子笑了一下，说道，没事儿，只是看着窗外的白云而已。
是啊，从这里向外看云彩特别的美。
安培公子接话答道，自己也朝窗外望去。叶毅想了想对他说道，对了，我还有一件事情不大明白，你们是怎么找到我的？安培公子先是从怀里拿出一个像指南针一样的东西，对叶毅说道，
我和英子出门前，奶奶给了我这个，我们是按照上面的指针找到你的。
叶毅好奇地接过安培公子手中的指南针，仔细地看了看，发现这个东西制作的很简单，直径大约有5厘米左右，正面背面都有一个黄色指针。叶毅问道，这东西叫什么？
安培公子答道，这叫阴阳罗星盘。
阴阳罗星盘？
叶毅问道。
安培公子点了点头答道，
嗯，它可以指示人穿梭到阴阳两界，我们就是靠他的帮忙才找到你们的。
叶毅心想，好像跟凤凰盘差不多，又看了看，把阴阳罗星盘还给了安培公子。
叶毅又开始猜想安培公子的身份，还有他的奶奶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。飞机飞了几个小时，终于抵达了日本。叶毅和安培公子分别叫醒了张花秋和英子，四个人拿着行李下了飞机。对叶毅而言，这又是一个陌生的地方，陌生的人群，陌生的语言，无法预测的事情。安培公子带着他们走出了机场，大厅门口停着一辆吉普车，一个戴着礼帽的人靠在车前。安培英子见到这个人，老远就喊了起来，然后飞快地跑了过去。那个戴着礼帽的见到英子，好像样子也很高兴，一把把英子抱了起来。安培公子也走了过去，礼貌很有礼貌，对着安培公子说了几句，当然全都是日语。叶毅和张花秋根本听不懂人家说什么，大眼瞪小眼，傻乎乎站在原地。张花秋还问叶毅，
叶毅，这小日本在说啥呢？
叶毅摇了摇头，说自己也听不懂。过了一小会儿，安培公子终于开口说中文了，对着叶毅和张花秋说道，
这是谷，你们叫阿谷就行，你们跟他说中国话，他可以听得懂的。
那个叫阿谷的人露出一股很友好的笑容，对着叶毅和张花秋伸出了手，
初次见面请多关照，欢迎你们来到日本。
叶毅也笑着跟阿谷握了握手说道，
哦，你好，我叫叶毅。
叶毅这时打量了一下这个叫做阿谷的人，长着一张瘦瘦的脸，样子很随和，留着一撮山羊胡子， 和他握手的时候，叶毅感到此人的手心里露出一股阴凉的感觉，那是一种尸体散发出来的感觉。张花秋也笑嘻嘻地和阿古握了握手。大家介绍后，安培公子就让叶毅和张花秋上车，阿古当司机。上车后，张花秋就问：
我们这是去哪儿啊？
阿古用一口很流利的中文说道：
去安培家。
说完笑了一下，发动车子，一脚油门就开了出去。一路上，张花秋在欣赏窗外的风景，阿古也不停地跟他介绍哪哪好玩，弄得张花秋心里痒痒的，真想马上去体验一下。叶毅却没有心思欣赏这些，脑子里在想安培公子的奶奶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，难道说他跟我们叶家有关系？下午的时候，终于到了安培公子的村子，说是村子，还不如说这里是一个度假村，景色美得很，有小溪、花园、田地、花香鸟语。叶毅和张花秋都被这些东西给迷住了，几乎忘了此次的目的不是来办事的，专门来旅游的。叶毅忍不住称赞道：
你们这里真是太美了。
安培公子轻轻地笑了笑说道：
谢谢夸奖，如果你们在三月来的时候是樱花开放的季节，那会更美。
阿古故意把车速放慢，好让叶毅跟张花秋能好好地欣赏这里的景色。不知不觉中，车子开到了一所大院子里停了下来。叶毅这时发现一栋古典式的房子出现在自己的眼前，安培公子对他微笑地说道：
到了，这就是我的家，欢迎来做客。
叶毅和张花秋就此下车，被安培公子带到房子里面。进去后，张花秋惊叹道：
我靠，这么牛叉，这小日本家还挺有钱嘛。
叶毅轻轻地碰了张花秋一下，让他说话注意点，礼貌点。安培公子先让阿古带着叶毅和张花秋先去吃东西，自己跟叶毅他们先暂时告别了，然后就带着安培英子先离开了叶毅。